冠冕是一个喜乐的记号，也是君王的记号，也是英文说 victor's crown， 就是当你打胜的时候，你得胜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冠冕 victor's crown， 就是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得到这种报赏。冠冕代表着 honor， 代表着尊荣，这一切啊，在冠冕，这个在这里所说的生命的冠冕里面，都代表这一个。就说我们如果在世上来完成神要我们达到的使命啊，我们跑完我们路程以后，将来我们在天国，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尊荣、一切的荣耀都摆在那里。而且这里说这个冠冕呢，是生命的冠冕。换句话说，这个冠冕就是生命。我们将来在神面前会得到这一种非常荣耀、蛮有喜乐的生命，在那里，在神面前要领受。雅各知道第十二节以前呢，他讲到一件叫做试炼的问题。试炼跟罪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所犯罪所而来的，而是因为我们从外面遭受了一些压力，遭受了一些困难呢，神使用这些要使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一个基督。我讲到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啊，大概在两三个礼拜或三四个礼拜以前，我参加一个 funeral， 一个丧事礼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种丧事礼拜，我那一天出来啊，受了很大的感动，就是我所谓在那里。我们参加有一个教授 Dr. Robertson， 他的太太大概是我忘了，可能是一两年前呢，发现到他害 cancer 癌症。那大概这一两年之中啊，这他的癌越来越厉害，医生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没有办法医，所以他这个癌症啊，已经把他全身啊都破坏掉了。所以看样子，他很久就这几个月以前，他很清楚知道他要过世。可是啊，他还没有过世以前呢，他就自己把他的那个丧事礼拜定了，都好好计划好了。将来我死的时候，你们要给我开一个葬礼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都计划好了。而且他要葬礼的时候要唱的诗歌他自己选。他选的诗歌是什么呢？就是葬礼的时候要大家唱那个，大概是什么 ？Crown the King， 我忘了那个诗歌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Song of Coronation， 就是我们加冕的那种很高兴的那种诗歌。而他自己啊，要快要临世的时候，他自己就写了，就录音了，讲到很多他要讲的话，其中一段呢、啊，就是谈到诗篇二十三篇，他怎么样把诗篇二十三篇呢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做他自己的见证。他葬礼那个时候啊，牧师就把他的那个录音的东西啊。讲出来，只要你，只要你听。我们听那个时候啊，大家受了很大的感动，很多人都流眼泪，不是因为为了这一个姊妹的故事而流眼泪，是受这个姊妹的见证的感动啊。我做完那个三次礼拜出来以后，我说我比参加一个礼拜的秘密更好，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葬礼。我所说的 point 就是什么呢？就说这姊妹啊。这个 cancer， 这个癌症啊，是一种对他讲是一种试炼。对别人讲起来，这是很苦、很痛的一件事。可是啊，在他的痛苦的经验里面，因为他的信心，因为神给他的智慧，他能够把这些痛苦变成为他蒙恩的种子。他反而因为他在过程里面，他说我。躺在这个床上里面了、啊，我常常使用我这一个，他不能够起来走动，不能够起来做事。我用这个时间跟神交通，我用这个时间预备我自己，使我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啊，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叫他自己的家里的人来，就在他的床边里面，像唱歌、唱赞美诗、赞美神，他就告诉他说：“我先走了。”他是这样很平安的过去，这个姊妹的见证啊，真是很深的印刻在，深刻的在我心里面。我参加那个葬礼出来的时候，是好久都 话都讲不出来，所以很受很受很大的感动，比那个一篇很好的讲道更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特别他特别的智慧，他知道如何来应付这个试炼，而这个试炼并没有把他破坏掉，这个试炼使他更加的亲近神，使他更刚强，而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见证。很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那个婚礼啊，那个葬礼啊，他们听了那见证，很多人受到感动。我没有时间仔细跟各位讲啊，不过真是使我不得不想到这个米西斯拉巴松的那种非常得胜的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炼，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试炼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有智慧好好的用这个试探的话，这个试探对我们讲起来是使我们能够更加亲近神，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洁净，使我们更加的刚强。好，我讲一大堆试炼了，从第十三节以后，雅各又谈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谈到试探的问题。他谈第一先谈到试炼，然后现在他开始谈到试探。什么叫做试探呢？试炼我刚才讲过了，试炼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更洁净，要是使我们的灵性更洁净，使我们能够更加长进。可是试探乃是要带我们，要把我们引诱去犯罪，所以这两个啊不大一样，一个 temptation 一个 trial 不一样。好，这里啊有一些人会这么讲，好，我要犯罪，为什么我要犯罪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之前创造的嘛，那这个我的这个肉体上的情欲了，或者是我所有一切的这个肉体上各方面的这个什么情感啊，各样的功用啊 capacity 都神创造的嘛，所以啊我犯罪应该神负责，所以我不应该负责，就通通归到神那里去。好，有一些人这么讲，雅各说啊，人被试探不要说我是被神所试探，雅各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完全的错了，试探不是从神那里而来。雅各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神不能被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试探本身是 evil， 试探本身是坏的，是恶的。雅各说啊，在神里面呢、啊，根本一点点恶都没有，神里面完全是全备的善，在神里面一点 evil 都没有。所以啊，这个 evil 在神里面找不到任何一个 place，这个 evil 在神里面不能够 make any appeal， 换句话说神是绝对的善，所以啊这些恶啊根本在神里面起不到作用。所以雅各说神不能够被试探，而且神也绝不试探人。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神，而是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十四节雅各说啊，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的试探源于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受私欲牵引诱惑啊，进入试探，结果犯罪。因为雅各在这里跟我们讲，神绝不试探人，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绝不要把犯罪的责任归到神那里去。这里怎么说呢？雅各说我们的试探是从我们的私欲。好，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私欲啊，这个私欲使我们一个很坏的 connotation， 一个很坏的观念，我们一讲到私欲啊这一定是坏的。其实啊在原来的圣经里面这个字啊并没有那么不是完全坏，当然有时候会坏，可是不一定完全坏。这里啊其实是一种 desire， 怎么说，一种欲望，所以所说欲望也是没有坏的意思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欲望。好，一个人为什么缘故受试探，原因就是因为欲望。我们欲望本身并不是坏的，因为欲望本身就是神所创造给我们的，可是啊我们把这一个欲望用错了。我们最初开始的罪是从哪里开始？ 就是把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错用掉。我们能够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对不对？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恩赐，可是呢我们把自由意志用错了，结果产生罪。一样，我们很多的 desire 很多的欲望啊，都是神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欲望本身不是坏，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欲望用错去的时候啊，就坏掉了。你把它用在不正当的情况上去的时候，你就那里就会开始犯罪。所以啊，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好的恩赐错用掉，就是我们的罪。其实我们的欲望本身啊并不是坏，这点我们要先弄清楚。然后呢，雅各在这里跟我们讲，他说当有一些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有这个不应该有的欲望的时候啊，雅各说那一点还不是罪。雅各在这里先跟我们讲，他说啊，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与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在这里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一个他说只是欲望 desire， 只在 desire 的阶段内里面呢、啊，这个还不是罪。如果你让这个欲望啊一直的存在，他说欲望啊怀胎以后啊才会产生罪。所以啊，我们应该把欲望、把试探、把罪要分得清楚。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分清楚的话，我们一天到晚就会生活在苦闷里面。我讲一个实际上的一件事，不是故事，是真正的一件事。从前呢，在十几年前大概是，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谨记啊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每次啊去他参加夏令会的时候，就是哭哭啼啼的，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哭哭啼啼，心里啊差不多每次都捶胸在那里说：“哎呀，我真是大罪人，我是天天的犯罪。”好，后来有一次啊，他就那时候我常常跟那个深圳是翻译的，所以他在找那个讲员呢、啊。他说：“哎呀，我真是天天犯罪，我不想怎么样，神，为什么我通通哭哭的祷告啊，求神拯救我脱离这个罪啊，我祷告不想几百次，可是我祷告以后还是天天犯罪啊。”他真是哭了。我们问他你到底犯什么罪，他说我天天犯奸淫罪，犯奸淫。他说 OK， 到底你怎么犯奸淫法子呢？他说哎，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讲啊，我们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他说也是这么讲，也是说啊，看啊，二十七节，也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犯看见的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这位弟兄说啊，我天天犯奸淫，为什么？我问他你成天天犯奸淫呢？他说我没时刻都犯奸淫。他说耶稣说啊，我们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他说，我就求神啊，赎我。他说我很痛苦，因为我就是这样出去了啊，我不是故意要看，可是我碰见之后出去要看到一些女人，要看到一些姊妹。我一看到姊妹说：“哎呀，那个姊妹非常漂亮啊！”我就犯罪了。哎呀，我犯奸淫。他说：“我天天啊求神拯救我脱离这个罪啊。”可是很奇怪，他差不多把他变成一个他差点发神经病的一样的，他们通通哭哭啼。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你要求神说把我一切欲望啊完全拿掉，神不会，因为这有一些欲望是神给我们的，本身并不是坏，对不对？我们得救以后，神并不是要把我们 dehumanize， 不是使我们成为非人化，使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不是。原因就是说，他不会分别什么叫做试探， 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罪。其实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好了。其实啊，如果你只是有一个欲望，只是一个试探而已，如果你就在那个时候把它打断它，不要让它让这个怀胎啊，这个胎能够长大的话，你并没有还没有达到这个犯罪的地点。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分开。其实啊，在马太福音5:28，耶稣所说的说，犯看见的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其实我们中文的圣经啊，翻的不是不很好。其实啊，那里的圣经，耶稣所讲的是说什么呢？就说你为了要移动起你的淫念去看妇女的，你就在他心里呢与他犯奸淫。他这里啊，把这个动机啊、原因或者动机啊跟结果，我们把它搞翻了。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上看起来好像是结果 OK， 你看见妇女结果动起淫念或者怎么样，你就犯罪。其实啊，原本的希腊文的圣经所讲的并不是说结果，是谈到动机的问题，是说你为什么要唤起，为什么要激动起的淫念呢？你去看父母，你又存着不纯正的动机去看妇女啊，也就是说你这个是犯，这个是犯罪，就在这里是从动机方面的。好，我们这样一样啊，在雅各里面所讲的一样，比如说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一起在一起，有人就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或者讲话来激动你，讲话来讲你的坏话。那有时候我们听来那些话是很气的，我们突然会有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出来。好，在这种当你有这种反应出来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发现到啊哈，我不应该让这种啊不好的这种欲望啊，或者这种不好的这个反应啊，让它生长然后爆炸出来。如果你让它继续在那里增长啊，爆炸出来那个时候啊，啊哈，当你爆炸出来那个时候你就犯罪了。可是如果当你会有这种反应出来那个时候，你马上把这件事交托给神，神来求你决定，让你自己不会达到那种程度了，你就那个圣经没有叫做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先把欲望把罪啊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以后，我们才不会像那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弟兄那样，天天在那个很困扰的那个情况里面过日子。神并没有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不是人，把我们的人性通通毁灭掉了，没有。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欲望啊，这些欲望如果是坏的欲望的话，我们马上把它拿掉还不会对。我再举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个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打字机，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打字机，我需要一部打字机，我看哎，如果有那个打字机多好，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我就不管它了，我没有犯罪。可是啊，我说哎，那个打字机很好，我现在需要一部打字机啊，这边又没有人在那里 OK， 我决定偷。虽然我没有偷它，但我决定说好，我要偷。那时候罪已经勾起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把先要把试探把罪分清楚以后，我们才不会每天在苦闷的生活里面过日子。时间快要到了，所以我就不讲其他的，我就只讲这个好了。那如果当我们开始有这个不正常的欲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讲实际上比较实际上的日常实际的生活怎么处理它？我要心理学家跟我们讲啊，我们脑子里面啊，大概一个时候一个时期啊，一个同一个时间啊，大概可能有占可能思想可能 occupy with one thing 一件事。所以啊，很妙，当我们有这个坏的欲望出来，不正常的欲望，如果你让这个不正常的欲望一直在那里生长生长啊，不久这个会产生造出来，开始发生罪。可是当这个坏的欲望产生出来的时候啊， 你马上就开始想其他不怕其他正当好的事。我们看一些啊，一节圣经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保罗说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当我们这些坏的、不正当的欲望跑到我们头脑里面来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处理它？我们就要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好的，我们就用我们头脑开始想到好的事上去。当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头脑、把我们的这个想、这个 mentality 啊，把我们的这个脑子、头脑思想啊，往这个好的方面去想的时候啊，这个慢慢的消除掉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很什么一个很 practical、很实际的方法。我们有这个坏的欲望不是罪，可是如果你让这个坏的欲望一直生长在你头脑里面，有一天会爆炸成为罪，所以你应该好好的处理它。你思想这些像保罗所说的思想 positive 方面的事，积极的好的方面的事，把这些坏的欲望把它挪掉，能够保持我们的纯洁。也许以后我们还有时间谈到这一个怎么样保持我们的这个思想纯洁，可能有时间再讲，不过因为时间已经快完了，没有时间再谈到另外一些事上，所以也许我就剩下15分钟的时间了，留在这里让各位问问题，也许好一点，然后再谈其他另外一方面的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啊，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事，如果我们要讲得很清楚或者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Yeah。
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下神发预言的时候，他
Well， 那个 ，Yes， in English， OK， 他刚啊，这个何弟兄问呢，他说犹太人呢在旷野的时候啊，就好像是试探神，对不对？你说是对神发怨言呢，向神试探神。他说那种试探呢、啊，跟我们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讲的试探是不是一样？不大一样。我说为什么不大一样呢？这里所说的试探，这里所说的说试探呢、啊，就是我们受试探，就是说这个罪恶啊，或者是这些啊，这些过程啊，要使我们去犯罪。可是以色列人那里所说的试探，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要试探怎么犯罪。以色列人那里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试探是讲什么？就讲到以色列人对神没有绝对的信服，是那种作风，那种说法，就他们没有绝对的信服神。神他们说，哎嘿，神既然应许了要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神应许这个，他们没有完全 take God's word for that， 他们没有完全服从他，而且就想一切的办法。那一种试探呢、啊，跟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个试探，跟这个罪的试探不一样。Well， 怎么讲呢？因为旧约的原文是说希伯来文，那新约原文是希腊文，两个不同的那语言。
那么马太那个马太那个不可思议，就是说试探，就是说不可试探，在马太福音上刚才有一个同样的。
Right， OK。如果你要谈到耶稣所说的不要试探神那件事啊，我们怎么讲到那里所说的试探？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讲啊，为什么缘故耶稣告诉那个，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是要来试探耶稣，对不对？要也是告诉耶稣说，我要圣经里面告诉你说啊，你站在这个殿的这个怎么讲，站殿的这个顶上啊， 你往那里跳下去，你跳下去的时候啊，哎，你不是神，不是说他要派他的使者来保守你的脚，使你的脚不会打到那个石头上吗？你跳下去好了。好，那个时候啊，也许可以讲一点的这种试探呢、啊，试探跟信心有点关系在这里。你说在那种情况里面，耶稣不听那个魔鬼的 suggestion， 耶稣没有跳下去。有人会说，哎，耶稣没有信心啊，那如果有信心，你应该跳下去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啊，耶稣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问信心的问题，耶稣说这个就是试探神。为什么那里耶稣说应该试探神呢？耶稣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从那个殿的顶上跳下去，他没有什么必要，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必要。所以耶稣在那里没有必要的时候，他跳下去的目的是做什么？唯一的动机就是什么 ？OK， 我来看看到底神会不会 keep 他的 promise。我要看看神是不是照他的所说的应许的 keep， 对不对？所以那一种情况里面，耶稣跳下去听魔鬼的话，跳下去那一种啊，绝不是信靠神，绝不是信心的信靠，而是什么？而是说 OK， let me try， 神是不是 keep 他的 promise？ 是那种情况里面的那种 test God， 换句话说，在试探神是不是 keep 他的 promise。 所以啊，有时候讲到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啊，我们应该就好像说刚才我所说，我们应该分辨这个欲望啊 desire 跟罪的分别，或者试探要分需要分清楚啊。一样，我们也这件事上也要分清楚。我们不要什么说凭着信心，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开玩笑讲，我说、啊、我们要考试啊。如果你凭信心说啊，我不要念书，我凭信心神帮助我考试能够及格，我说我保你明天考 A， 那个是信心吗？还是试探？你自己应该做的事自己不做，然后说我凭信心，或者是有些人说啊，哎，我凭信心神会养活我，所以我不去做工，我凭信心好了。你没有需要，你自己懒惰不做，然后把一些责任归到神。归到神那里去，像耶稣像魔鬼要叫耶稣做一样，那个绝不是信心。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昨天大概谈过，在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再提了一下。当犹太人在旷野当中啊，他们没有办法耕种，他们没有办法收获，那段时期里面啊，神会用玛拿来降玛拿给他们吃，供给他们，供养他们。可是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进入迦南地啊，然后他们开始耕种了。他们从迦南地的耕种收获的第一天呢，不，他们有了收获之后，那第二天呢，神的玛拿停止了。为什么缘故？神不会说啊，你们一天到晚不要耕种了，反正我在旷野里面喂养你们嘛，反正你们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一样不必耕种，我喂养你们。或者说有这类人说，比如说有些以色列人说，哎，神既然在旷野里面呢、啊，在旷野当中啊，养活我们的一切了、啊，所以我们进入迦南地，我何必耕种？我坐在家里，我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去捡玛拿，玛拿捡不到了。所以有时候常常我听一些基督徒讲说，凭信心，好了，凭信心，我说 ，OK， 凭信心，凭什么样的信心？像一些人说，哦，凭信心，我不要耕种，我要等明天早上，凭信心神给玛拿第二次，玛拿不会来的。所以就说在我们很实际的，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啊，我们真正要把这事弄得很清楚，不要把它乱掉啊，混乱掉啊。我要还有五分钟，问你。
像是我们常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比如
说生气、失业，很多很多不如意，就你认为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吗？神实际上会用事情发生。